禅就好似生活一样，要去亲身体验嘅。任何一种学问、技艺或者系灵性嘅修持，都必须经历一段艰苦嘅磨练过程，先至能够攀登高峰嘅。所谓未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近代嘅人比较喜欢速成，喺稍遇到挫折就会半途而废，或者迷信命运嘅安排，自嘲缺乏机缘巧合。禅师参禅嗰种节风沐雨嘅精神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宋代禅师道英参禅开悟之后咧，作咗一首禅嘅偈语。佢话：南北东西任险欺，古岩寒松冷依依。无人到我经行地，明月清风赋予谁？佢嘅意思系话，无论东南西北，道路都系一样咁崎岖嘅。但系我系过来人啦，历经万水千山，不管几艰难，我都会精进勇猛咁努力。任凭古岩上嘅寒松冷清依依，如果冇人学我突破重重嘅阻险，走过从前我经行过嘅地方，咁我所体会到嘅明月清风又附托俾边个呢？无人到我经行地，明月清风附予谁？正好说明咗，如果冇人有恒心毅力去经行过大师从前所走过嘅道路，又点能够体会到大师嘅心灵世界呢？古人踏雪寻梅，系要经过严寒嘅风雪。如果各位学习道英禅师参禅嗰种不怕劳苦、数十年如一日嘅精神，无论做任何事都会成功嘅。大约喺1400年前，有一位中国历史上伟大嘅冒险家，不惜长途跋涉，喺唐朝贞观元年，即系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经过凉州，越过浩瀚嘅沙漠，经历艰辛，攀越葱岭，到达咗吐火罗，即系今日嘅阿富汗，然后沿住今日嘅巴基斯坦北部，经过咗克什米尔，最后抵达到印度，开展咗佢17年漫长嘅留学生涯。佢就系唐三藏玄奘大师啦。而家坐飞机旅游嘅人系好难想象从长安到印度所经过丝绸之路嘅苦况嘅。喺4年嘅旅途之中，玄奘法师经历咗好几日缺水，晕倒喺沙漠渺无人迹嘅地方，忍受长年不息嘅风雪吹袭，经过几个月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嘅荒凉沙漠。玄奘法师去印度，佢嘅目的系咩嘢呢？佢系去求学佛法，系中国历史上除咗法显大师之外最早期嘅留学生。佢当时喺国内佛教界已经系誉满京华，但系佢学而后知不足，要去天竺，即系印度，求学梵文、佛学同埋印度哲学。佢经过咗4年丝绸之路，抵达北印度嘅那兰陀寺，成为当时戒贤论师嘅学生，学习唯识论。佢喺印度度过咗足足17年嘅光景。各位，一位留学生喺海外17年不辞劳苦奋志学习，呢种锲而不舍为法忘躯嘅学习精神，可以话系前无古人嘅。17年学成之后，佢毅然决定将佢所学到嘅佛法带翻祖国。 他带了一共657部经论，回到长安之后得到唐太宗的支持，建立译经院，训练了1200多个僧人成为翻译专家，他自己亦都日以继夜地翻译了74部一共1335卷经论。各位，唐玄奘那种不惜冒生命危险去印度求学佛法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最高榜样。中国宋朝时代，苏东坡居士有一日来到东林寺拜访赵国禅师，而且参加了7日的禅修法会。在禅七期间，大家都非常精进勇猛参禅。7日之后，禅师叫每一个人作一首偈语，透露自己参禅的心得。东坡居士虽然是当代的文学奇才，但是禅定的功力当然比不上赵国禅师高的，所以叫他在一夜之间呈现开悟的禅偈是一件难事来的。东坡居士推开纱窗，在月色朦胧之间远望山前一间溪流，发出骨骨的水声，清晰悦耳，使他内心充满了一阵宁静的喜悦。溪声就好像佛陀向他说法一样，使他烦恼顿消。他远眺湖光山色，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因缘和合混成一体，好像向他歌颂真空妙有和谐清静的境界。他即时若有所悟，就拿起支笔写了一首禅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起飞清静身，夜来84000偈，他日如何举此人。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起飞清静身。他的意思是说，清溪的流水声就好像佛陀向众生说法一样滔滔不绝，湖光山色呈现了诸法实相的清净法身。夜来84000偈，他日如何举此人。他的意思是说，众生有84000烦恼，佛陀有84000法门可以医治，就好像溪声一样延绵不绝，法水长流。这种不可思议玄妙的境界用文字是不可以表达到的。那明日如何向这一班禅师将这个境界转述出来呢？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是的，溪声和山色都有无限的禅意，而苏东坡这首偈语在几百年来就成为了居士禅的语录了。中国有一部家传户晓的佛经，叫做《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开始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观自在菩萨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乜嘢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呢？乜嘢系五蕴呢？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系由五蕴累积和合而成嘅。五蕴就系色、受、想、行、识。色系物质，受、想、行、识系精神。每一个人就系物质同精神嘅和合结构。再详细啲讲，色系由四大五根聚积而成嘅身体。四大系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地属坚性，系人嘅骨络、头发、牙齿等等。水系湿性，系人体嘅血液水分。火系暖性，系人体嘅温度。而风有流动性，系人体里面嘅空气。人的色身 除了包括四大之外，还有五根的，即是眼、耳、鼻、舌、身。人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这一部分的，就是五蕴之中的受、想、行、识了。受蕴就是五官的感受，眼感受色，耳感受声，鼻感受香，舌感受味，身感受触。想蕴是由意识和外界的六尘和合而产生的思想上的分别。意识执着了色就是想色，执着了声就是想声，执着了香就是想香，执着了味就是想味，执着了触觉就是想触。行蕴就是自己的心意识思维分别外境而做善恶两业的。如是者众生分别妄想执着，念念不停，付诸在言语行动上，就成为行为了。最后的色蕴就是我们分别妄想心的本体，执着一切善恶不善不恶的种子，和合积聚为色的。各位，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是由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合积聚而成的，是因缘所生法，有缘则聚，无缘则散，是没有独立存在永恒不变的自性的。但是芸芸众生不断执着五蕴为自我的实体，一切贪、嗔、痴、杀、盗、淫、妄都是由于执着我而产生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劝导世人要观照思维，自己的身体不过是由五蕴累积而成，没有实在的自性，是无常的苦空，所以叫做照见五蕴皆空了。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邻，教我如何说。各位听众，这首诗是唐代隐士寒山子所作的。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即是说我的心好似秋天的月亮，明净无瑕，亦好似碧潭的水，清澈皎洁。无物堪比邻，教我如何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同我现时宁静的心相比，我真是不知道怎样去表达现时的境界。寒山子所讲的心是譬如人人本具的佛性，他用秋月、碧潭来形容佛性的明净皎洁，又说无物堪比邻，表示即使是秋月碧潭亦都无法子全部形容佛性的无瑕寂静。在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的时候，他很惊讶地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觉性，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得，若无妄想执着，则无思智，自然智即时现前。大地众生本来具足如来智慧觉性，这种觉性是超越生死苦海，同埋超越一切烦恼，常住在究竟安乐之中。寒山子将这一种如来智慧觉性譬如为清净的秋月。凡夫的妄想执着，例如自私心、贪心、嗔恨心、愚痴心，使这一种觉性蒙尘，不能够显现本来的光彩。但是当我们净化了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达到究竟清净的境界，这种觉性就会恢复本来的面目了。静坐参禅就是静虑思想的方法，可以破除妄想执着，灭除烦恼，令你的心境清净无瑕，就好像寒山子所说，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女士们大多数是喜爱美貌，而男士呢亦想英俊潇洒，但是年轻貌美就好似春天盛放的白花一样，转眼就凋零散落。昨日如花似玉的姑娘，今日已经变成白发苍苍、鸡皮鹤发的老太婆。从前印度有一位被全国公认为最美丽的姑娘，叫做莲花色，有成千上万的皇亲国戚、大富长者要追求她。有一日，她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奇缘精舍听佛陀说法，了解到人间的高贵犹如朝露一样，世上的幸福快乐转眼即逝。于是她将俗事料理完毕之后，带一些简单日常应用的行李，重返奇缘精舍，想皈依佛陀的座下剃度出家了。到了半途，因为口渴，于是去河边饮水止渴。他看到水面浮住自己美丽的容貌，于是又想了，我自己还年轻，有美丽的容貌，去出家实在太可惜了，不如再过几年幸福的生活再去出家都未迟啊。这个时候刚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经过，莲花色和她打招呼，跟住和她倾偈，两个人谈得好投机。忽然之间，那位姑娘肚痛，急症突发，四肢抽筋，哀声叫苦，没几耐还一命呜呼添。过了几个钟头，身体在太阳的蒸发之下膨胀，继而七孔流出脓血，实在恐怖万分。莲花色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下觉悟人生无常，年轻美丽的姑娘转眼间成为身体涌胀、七孔流血的尸体。人的美貌、人的青春犹如朝露、电光，一瞬即逝。莲花色将这位姑娘埋葬了之后，毅然决定来到奇缘精舍皈依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剃度出家为尼了。莲花色出家之后精进勇猛，修持了没多久，很快就证到阿罗汉果了。平常心是道，最早是马祖道一禅师提出来的。宋朝有一位无门慧开禅师写了一首诗赞颂平常心是道，他说：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世间法，世间法的现象变化万千，是无常短暂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的。春有白花，秋有月，春天有白花盛开，万物向荣；秋天有朗月高照，清澈明净；夏天有吹面不寒的和风，冬天有皑白晶莹的霜雪。这一切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时节更相变化，正好代表万物的生住异灭，人生的苦乐盛衰。无门慧开禅师继续讲：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有些人喜欢春天，或者夏天、秋天、冬天，各有不同。但是在禅师恬静无暇的内心世界里面，并没有时节的分别。若无闲事挂心头，才是最好的时节。各位，
人世间的烦恼是非常之多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了名誉、地位、财富的人当然有他烦恼的一面，即使是清茶淡饭的人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的。这些烦恼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生而产生的。简单来讲，一切不如意事是从自己前生今生所做的身口意三业所累积而来的。身所做的恶业有杀盗淫，杀害畜生，食啖其肉；盗是假公济私，盗取之财；淫是邪淫放逸，贪恋色欲。口所做的罪业有妄语、煽动是非、恶口、出言粗犷、以语闻过是非、言辞妖孽。两舌呢，面如背毁，这种言辞虚伪，搬弄是非。而意念呢，是包括贪嗔痴三毒，危害别人。这种种恶是会导致今生或者后世感受恶果的。所以慧开禅师说，若无闲事挂心头，即是说如果任何人只要能够净化你的身口意三业，改恶向善，就不会造业，自然就会心如虚空，无所挂碍，无所执着，这就是人间最好的时节了。大乘佛法有一个名词叫做六波罗蜜，波罗蜜是梵文，即是说到彼岸。这解六波罗蜜即是说可以令人由烦恼的此岸渡过生命河流，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所以六波罗蜜又叫做六道波罗蜜或者六道万行，因为这六种方法包括了一切优良的行为，可以令初发心的菩萨循着他们能够修持到达彼岸的。六道波罗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波野。布施包括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是以钱财救济别人，法施是以言语行动去帮助别人，而无畏施呢，就是以大无畏无我的精神去帮助别人、国家甚至乎民族，不惜牺牲自己，完成令人离苦得乐的一切伟大的救济行动。六波罗蜜第二呢是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一切戒的根本。持戒有止持、作持两种的，止持是禁止恶事，即是诸恶莫作；作持是鼓励善行，即是众善奉行。和尚是要持250戒，尼师是要持384戒，出家菩萨戒有十重48轻。持戒的目的是止息众生的贪、嗔、痴思想行为。六波罗蜜第三呢是忍辱，安心忍受一切逆境，静坐思维自己的短处和过失，改恶向善。第四是精进，精进是实践一切善行的积极心态，努力上进，不屈不挠，绝不懈怠，就是精进了。佛门参禅的禅师就是最精进的例子，有些禅和子坐破几十个蒲团才有所证悟的。第五是禅定，只识妄念为禅，观照本性为定。禅定令人生智慧，在26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是从禅定而证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六波罗蜜第六呢就是波野了，即是至高无上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如来觉性宇宙的本体，循着六道波罗蜜去生活，会令人达到涅槃彼岸的。在中国致力于翻译佛经， 最早同埋最具影响力嘅人就係安世高法师啦。喺中国东汉时期，公元148年，即係距今1852年前，佢由安息国嚟到中国洛阳嘅。安世高係安息国嘅王子，安息国即係今日嘅伊朗。佢通晓30多国嘅言语，佢舍弃皇位，出咗家之后千里迢迢嚟到中国。有一日佢嚟到市区嘅时候，同一位担柴嘅人相遇，刚好担柴嘅绳断咗，柴根劈中佢个脑部，一命呜呼死咗。但係佢预先写咗一封遗书，请官府唔好追究呢件事。佢第二世又出生为安息国嘅太子，嚟到中国，有一日喺旷野四处无人嘅时候，有一位气冲冲嘅人走嚟，不分青红皂白将佢杀咗，仲将佢嘅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咁埋喺地下。佢第三世又出生为安息国嘅太子，又嚟到中国，有一日天色已晚，佢喺一间民房借宿，主人好殷勤咁招待佢。安世高对佢讲：喺某年某日喺某个地方，你有冇杀死过一个人，将佢嘅尸体埋葬咗呢？主人家非常之惊震，话呢件事冇人知㗎喎，你点会知呢？安世高就话啦：你不必惊惶，嗰个人就係我嘅前生，因为过去生欠你一条命，而家已经还咗俾你。安世高有一日坐船经过鄱阳湖，旁边有一座庙，神明非常之灵验。当船到达庙前，有人叫请船上安世高法师到庙有事商量。安世高上嚟嘅时候，神像开口讲话啦：法师记唔记得喺安息国嘅时候，我同你系师兄弟？龙照法师：记得。你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我因为前生修行时常发脾气，嗔恨心改唔到，所以今生堕落为此地嘅鄱阳河神。我喺呢度已经50多年啦，请你同我做一场法事，使我脱离妄身，咁我就非常感谢你啦。后来安世高作法超度河神，第二日佢梦见一位青年嚟向佢拜谢，话佢已经脱离妄身，往生天界啦。各位，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忘，因缘和合时，果报还自受，因果轮回是丝毫不爽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出过很多杰出的僧人。僧人正式的梵名呢，是叫做比丘、比丘尼。比丘是和尚，比丘尼是女性的尼师。根据佛典的记载，世间第一位比丘尼是摩诃波遮波提，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继母。摩诃波遮波提率领500位女子，几次请求释迦牟尼佛收纳他们加入僧团，最后得到佛的同意。这501个女子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的女子出家比丘尼了。后来这班比丘尼都成为佛门的栋梁，在宏法利生的事业之中，不下于男士比丘都有卓越的表现的。中国比丘尼的诞生亦教和尚稍为迟，佛教从秦始皇的时代呢已经传入汉土，到了东汉时期佛法开始传播，一直到西晋才有正式削法出家的比丘尼。距今大约是1700年前，中国第一位尼师呢，就是西晋时期的净俭尼师了。他纯朴清净的行义常见于三藏经典的比丘尼传里面。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向来是多于男性的，即使是这样，仍然有很多有志向的女子冲破了种种的束缚，毅然剃度为尼，过着一些清净、恬淡、纯朴而心无挂碍的僧团生活。 呢啲女子出家嘅姻缘各有不同，有啲系自小受到家庭嘅熏染，有啲系喺人生旅途中受到挫折或者遭遇灾难。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佢哋喺出家之后都能够洁身自爱，严持戒律。比丘尼系要守384戒嘅，咁繁重嘅戒律喺精修勤练之中，佢哋能够完成自我心灵嘅升华同埋生命嘅净化生活。根据比丘尼传同埋续比丘尼传，中国尼师有好多伟大嘅人物，例如西晋嘅净俭尼师，佢出自书香世家，将自己嘅资财全部布施俾穷人，自己过住一啲清淡嘅生活，喺咸康末年，净俭尼师年届古稀，喺一个深秋嘅晚上，佢正在焚香念佛，突然有一位天女乘住一道豪光降临喺佢室内，献上一束鲜花俾佢，随即就消失咗。过咗几日，净俭尼师喺念佛声中无疾而终。